大家好，我们现在再继续讲一点。那么到了1600年到1750年呢，大家知道这个叫巴洛克时期。巴洛克时期，那个字怎么来的呢？据说是从那个葡萄牙文 Barroco。那么那时候呢，就是流行了一种，就是什么那个首饰，就是说，那个首饰呢，就是用珍珠做的。那么，当然我们知道现在珍珠的话。我记得我们有的时候到国内去旅游，他说是个产珍珠的地方。那么你要看这个是不是光啊，是不是亮啊，是不是圆，对不对？还要大。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所谓的 Barocco 的 Barocco 呢，那种项链呢，是用不规则的珍珠做的，有些是扁的，有些是方的，就是那些放在一起叫 Barocco。所以那个时候呢，他用这个词呢来形容当时的那个艺术形式。那么可见呢，那时候的艺术形式就起了重大的变化。一个呢，就是艺术就开始表现强烈的一些感情，不规则的、不自然、非自然的，有动态感，有戏剧性，有强烈的一些表现。所以那么就是当时有的时候，他们就用巴洛克还是带有，当时还是就是好像还带有一点贬义，就比较粗，就是比较不是那种很细的，就是说，但是呢，也反映了当时的。艺术形式的一些变化。那么出现了很多一些变化呢，我稍微解释一下。那么那个时候呢，就跟那个时候出现的新的变化呢，一个呢就是出现了音乐当中呢只用大调和小调，就跟我们现在一样。大家知道，可能大家会唱歌的，刚刚有一次合唱团的歌手就是那个他会那个这个歌是 G major、F major 或者 D minor，对不对？那么只用大调，major 就是大调，minor 就是小调，只用大调和小调。那么和当时呢，在早的时期呢不一样，当时有7个调，现在只选择2个，其中2个。那么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不是那个音的元素少了，对不对？原来是7个，现在只有2个了。那么它出现什么变化呢？就是转调，从一个调转到另外一个调。就是刚才那个先生问我，他不是刚唱是 C 调吗？我说不一定是 C 调，还有其他调，所以他可以从一个调转到一个调，那么音乐就出现了很多的变化音。那么这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的调音系统，就是我们钢琴都要调音的，就是你可能过一年要调一下，就是当时的调音体系呢，就不适合这个新的一个方式，就是你用当时调的那个音。调音的方式来调，如果想调这个键盘音乐，就像钢琴的话，你只能一个调弹得好的，你转调就像走调一样，就不行了。所以当时呢，就想了一个办法，所谓呢就出现所谓的12平均律，大家可能会听到这个12平均律。那么就是把，因为音乐当中呢，虽然我们只取7个音做7声音阶，实际上它呢一个整个的体式呢有12个半音。那把12个半音都调了平均了以后，那你不管什么调都可以了。所以在现在我们在有的时候演奏的时候呢，就会出现问题。那么比如说我们管弦乐队演奏，有一个民乐的乐器跟我们一起演奏，那个管弦的时候，哎，他那个音怎么那么不准？那实际上并不是音不准，他那个律跟我们不一样的。它还是那个早期的那个调音律，就是某些地方就会差，某很多音会差很多，所以就是那个音律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那么还有呢，就是音乐的形式出现了很多。那时候就是所谓的歌剧就诞生了，歌剧诞生了。那么歌剧呢，它当时呢是有一批人呢，他就想把当时那个失去的。古希腊的戏剧，古希腊有很多悲剧。实际上，当时根据文字记载的话，它不像话剧一样只讲话，也有唱的，也有音乐的，但是早就失传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所以有一批人呢，就开始，好，我们还是用古希腊的故事来做，那么做一个大家唱的那个，那么就出现歌剧。那么同时呢，也出现了所谓的清唱剧和神剧，就是有些呢，就是。 那个原文叫 oratorio， 那么有些书呢就翻成清唱剧，有些翻成了神剧。那么实际上呢，当时呢也是跟歌剧同时产生的。它不同呢，就是歌剧呢不光唱，它还要表演，对不对？还要化妆。你是一个，你比如扮演一个英雄，那么你要化妆，要找那些高大的人来，对不对？化妆得很英俊，那么才是英雄形象。那么你的动作也像英雄一样。那么，但是呢，神剧呢就不一样，因为神剧的话，你人长得再怎么样，你也很难真能够表现出一个就是在圣经当中出现的一些神的，对吧？就是一些人物的一些形象，他为了保持那个整个的严肃性，就是那个所谓的神剧，如果说你是用基督教的那个故事来写的话，那么在 oratorio 当中呢就不能带表演的，也不化妆的，就是像音乐厅这么演出一样。所以这个当时是同时产生的。那么另外呢，在德国呢又出现了那个所谓的清唱套剧 cantata， 大家可能搞音乐的一听懂的 cantata cantata， 对不对？那么就是当时的也是一支合唱曲。那么这些都是一些在教会当中呢运用的一些音乐当中的一些新的一些形式。那我们来对比一下，巴洛克时期的那个艺术的特征和当时，就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特征。那么这个是 Michelangelo 的一幅画，大家还记得那个蒙娜丽莎吗？还记得？这跟这个很相近呢，还是有很不同，很不同。那么首先呢，这个人好像是个模特儿，对不对？但是他当时跟画家的跟他的要求呢，还得要是站在一个很不舒服的一个位置，要那个肌肉全要暴露出来，是不是？那么那个蒙娜丽莎就比较幸运，就站得很舒服，就是你站1个小时、2个小时根本肯定没有问题。所以那个时候呢，是强调自然的美，要平衡。这个人平衡不平衡？你推他一下就倒了，大概可能。所以就当时巴洛克的时期呢，就是强调动感，强调强烈的这种。就是一种感情，然后呢，强了一些，就是要有特征，要有动感，要有力度，就是这些。不平衡，不需要平衡，不需要自然。所以，当时的他们用那个词汇 Baroque 就是那些珍珠呢，都是不规则、不自然产生的，就是受到一定的，它在成长过程当中呢，受到一些阻碍的那些艺术。那么，这个呢，就是刚刚我们听的，就是有一个宗教改革时候的一个歌曲，对不对？那么这首呢，实际上是巴赫以后呢，就把它重新写的一个 cantata。所以我刚刚讲过呢，在就是宗教改革以后，德国的教会就开始了新的一些音乐体系，但是呢，那个时候呢。要会众一起唱的话，一定要简单，是不是？大家都要唱的一样。但是过了，到了巴赫是18世纪的人呢，过了100多年以后呢，他觉得这个在教会当中行不通了，因为首先大家都唱同样的音高，有些人唱的低，有些人唱的高，唱不在一起。那么唱这只唱一个曲调的话，肯定也很单调。所以跟他就是把原来的那个歌曲的曲调。然后呢，根据当时的一些风格，他写了200多首那个所谓的 cantata。那当时他是非常努力的一个人，据说他每个礼拜写一首。这一首不是说什么就3分钟、5分钟啊，就10几分钟、20分钟的那个合唱。那么每个礼拜那个四班就要唱首新的，要唱首新的，而且不是很容易唱的，巴赫的东西很难唱的。他连续了大概。4、5年，那么那个教会他后来他就也受不了了，对不对？那么另外一点呢，也够了，就是你把它你再唱第一个，他谁也记不住了，又是个新的了，是不是？后来他就写了200多首，就是这个所谓的 cantata。那我们看看 是不是可以听一下？就是实际上就跟刚才我们听的那个曲调是一样的，它就是还是用这个曲调写的，但是就很丰富了。那么实际上刚刚和我们刚刚唱的那个听的一个曲调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巴赫呢就把它写得非常丰富，是不是、啊、非常辉煌，非常非常也非常复杂，就是很难很难，就是当时的风格也是这样，就是有很多很多曲调，就是所谓的福音音乐。那么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写了1000多首作品，很多很多作品都是为教会写的。那么这是只是他其中一个啊，他是个他的一个合唱曲是第80首，那他只是这个类别里面，他一共写了1000多首作品。那么在巴洛克之后呢，就称之为古典乐派。大家看那个这古典这两个词有什么用意啊？总是古老，是不是？但是18世纪也不见得那么古老，肯定比17世纪要新一些，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西方艺术呢再一次的就是强调了就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传统文化，所以它称之为古典乐派。那么当时呢，就是那些最主要的一些做音乐家呢都生活在维也纳，所以也称之为维也纳乐派。因为当时据说因为呢那个文化的发展呢，尤其是音乐，那总是要在相对和平的地方，是不是？你老是打仗肯定不行，那个大提琴那个一把火就烧掉了，是吧？那所以肯定不行。所以当时比较那个维也纳是一个比较那个城市呢，就是非常，因为据说是那个当时他的女王呢，她生了很多很多孩子，就是吧？这个孩子嫁给这个国家，另外一个孩子嫁给另外一个国家，所有的周边的国家都跟他是友好的，所以他那个非常非常就是比较城市也很大，而且呢也比较和平，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创造了一个对音乐文化发展的这么一个这个土壤。那我听说上次今天中午碰到一个姐妹，她说她要那个时候也过段时间要到那边维也纳去旅游，对不对？那么实际上呢，我有去过一次，那个时候还参观了什么贝多芬的一些房子。那个时候的他，贝多芬的房子就跟周围居民的房子现在是一模一样的，不像我们大家中国来的，尤其是上海来的话，那个老房子早都没了，就说对不对？他那个时候还是那个现在的整个的维也纳的房子还是那个时候的房子，就是新造的房子都给穷人住的，就是。就是老的房子他才那些有那就是中产阶级以上的人才住这些房子。那么那个时候呢，音乐出现了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那所谓叫做主调音乐。那并不是说大家就唱 同一个曲调，不是这样，大家还是唱不同的音，但是呢，被称之为旋律的这个音，这个声部就一个，其他都是支持这个旋律的，所谓和声啊、伴奏啊，就是这些。那么当时呢，也出现了呢，就是大家可能会听到有些作品称之为交响乐，称之为奏鸣曲，对不对？那么贝多芬写了9首交响乐，对不对？海顿呢写了104首，都叫交响乐。所以当时呢，这个音乐的写作呢，都是根据所设定的形式来写的。那么这个也非常符合当时古罗马的，就是古希腊的一些美学的原则。那么下面呢，就是如果大家去玩，到希腊去玩过的，或者看过一些图片的，都知道那个是它是那个 Athens 的那么一个这么一个神庙一样的东西，是不是？你看它是非常对称的，是不是？非常对称的。那么在19世纪呢，当时在美国所造的学校的那些地方，它的设计完全是根据它那个时候的风格来造的。所以当时呢，古希腊的文化呢，不光是在音乐上，在美学上啊，在文学上啊，都是在那个时候，就是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称这个称作为古典时期，那并不是它很古老，它只是那个时候吸取了大量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一些文明。那么这时候呢，我的例子呢，就是海顿写的，叫《创世纪》。那么他呢，海顿的晚期呢就是比较有名，但是他的那个雇主就是那个王子呢，他像就是老的王，就那个王子死了，那么他新的呢不太那么喜欢音乐，那么他就比较自由了，就可以出去了，所以他到伦敦去了2次。那么伦敦呢，他就听了，他除了写作了12首交响乐之外呢，他也参加了很多音乐会，所以他呢，就是对那个韩德尔写的那个《米赛亚》呢，特别特别感兴趣，所以他想，我回来也写一个好的，所以他就选择了那个《创世纪》那个作为那个故事，就是讲上帝怎么在7天呢创造了宇宙的万物的一切和人，就是他这是其中一首。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呢，大家这时候听起来就不太那么复杂，只有一个曲调，虽然大家一起唱，但是呢，音乐也是非常有气氛的。 那么这就是他非常著名的那个所谓的神句，就是那个 oratorio， 那么就是创世纪。那么这是他是个古典时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曲家，那么写了大量的就是宗教音乐。那么下面我们就讲浪漫乐派。那么浪漫乐派大概差不多在1820年或者1825年，也是每本书写的不一样，有什么1915年，就是差不多这个时期呢，就是一直到1900年呢，就称作为浪漫乐派。那么浪漫乐派，你可以看出，就是根据这个文字来说，浪漫，那么肯定就是，如果说这个人很浪漫，这个他肯定是非常有个性，是不是啊？跟别人都不一样，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不受那个一般的拘束。所以当时的音乐呢，就富有感情，那么又有个性。那么当时可能跟当时的社会发展有些关系。那么那个时候可能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关系呢，就是当时欧洲就出现了一些工业革命以后呢，就出现大量的中产阶级。那么他们对音乐的文化的需要又不一样了。那有些很多的就跟现代人差不多。那么尤其是你问现在那些孩子，就是你到那边花那个钱去听一些什么东西，他肯定就是如果是太沉闷的话，他可能就不要，他希望是要那个就是能够给他带来一些激情的，是不是？他们所以会听一些什么流行音乐之类的。所以当时呢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中产阶级呢对音乐呢什么奏鸣曲交响乐，我听了半天也没搞出一个名堂来，对不对？那 还不能鼓掌，那麻烦得很。那么所以呢就出现了当时呢就是所谓标题音乐，就是音乐和文学和美术还有和诗歌结合在一起了，就是音乐不光是一个纯音乐，称之为交响乐或者什么，它就是有标题了，就是有一个，就等于来用通过来音乐来演示一个故事。如果你只要知道这个故事的话，那你从这个听了这个音乐当中呢，就可以有很比较容易的理解，这称之为标题音乐。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大量的艺术歌曲。那么当时的中产阶级呢，其实可能跟我们现在也差不多。如果你，我记得，如果说你有很多朋友来，是不是啊？大家吃好饭以后 ，OK， 卡拉 OK， 是不是啊？所以当时也是这样。当然呢，当时没有那个电子设备，不能够卡拉 OK， 所以呢，当时就到一个他自己家里一个music room， 然后呢，一个人弹钢琴，那么其他人唱唱歌，是不是也很欣赏？所以当时呢就出现了大量的艺术歌曲，就这两个新的形式的就出现了。所以这个是一幅画，好像也没有完全完成，对不对？就是表现了当时一个作曲家叫舒伯特，大家可能听到一些，对不对？如果只对音乐的话，他呢一生都很穷，就活了31岁，1797年生，1828年死，就活了31岁。所以当时呢，他很穷呢，他确实也很有天才，所以他的主张就是说，不管别人唱不唱我的歌，不管别人演不演什么的曲，我只写就可以了。他写了大概有600-700首作品。就20几年当中，因为他31岁不可能1岁开始去写，对吧？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他有一个男中音，跟他是一个好朋友，当时相当有名的，就是带他出去在周围去演出，他唱他的歌，舒伯特就跟他伴奏，所以这是一幅画呢，留下了记忆了当时的他们怎么样，所以就是当时的一些活动，就是当时的 就是所谓的浪漫乐派。那么另外呢，还有大家知道浪漫乐派还有一个大作曲家叫 Brahms， 对不对 ？Brahms， 他也写了很多就是音乐，这也包括了一些圣乐，就是。那么他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叫做一个德意志安魂曲 ，German Requiem。那么，因为当时德国的教会已经跟那个就是其他天主教已经不一样了。但虽然还沿用了那个形式，但是它是第一首所谓的安魂曲是用德语写的，其他都是用拉丁文写的，它是德语写的，所以就称之为德意志安魂曲，German Requiem。那么这是其中的第四乐章，我们听一下。大家听了一下，跟那个古典时期有什么不一样？浪漫乐派、古典乐派，这个就比较抒情一些，对不对？就是比较更多的表现人们内心的一些感情。那个呢就比较强烈一些，棒棒棒那些。那么，所以浪漫乐派的整个的音乐都会比较优美一些，就比较优美一些，线条性多一些，流畅一些。那么，这个就是。是一个浪漫乐派的一个例子。好了，那么就是到二十世纪了，就是我们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了，是吧？那么二十世纪呢，可能是那个这文化的发展呢，就是最多元化的时期。那么在19世纪初和19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呢，在法国就出现了印象主义。Impressionism。那么在20世纪初呢，在德国也出现了表现主义 Expressionism。那么那个表现主义呢，就出现了新的一些音乐体系，所谓的无调性或者十二音体系。那么你看这些，就是还有很多很多，在这之后呢，也出现了很多很多的一些风格。新古典主义，这 neoclassicism， 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还有序列音乐 total serialism， 还有偶然音乐 chance music， 新浪漫主义 neo romanticism， 微分音乐 微分音乐，那个 microtonal music，还有所谓的极简音乐的 minimalism，当然还有流行音乐，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风格呢，几乎有的时候是前后出现，有的时候是同时发生。那有些的音乐呢，走到一个极端，另外一种音乐呢，就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大家都是不同的。那我先看看下面这是所谓的 impressionism。那么大家可能熟读美术的一定知道，这个叫日出，对不对？那么它就是所表现的呢，并不是说你自己看见的真正的那个日出的，就是你对日出的那个感受和印象。所以都就是有些抽象化，有些就是更加强那个效果。那么这个是一个表现主义的一幅画，《The Bride of Wing》，叫那个叫 Kokoschka。那据说这也有个故事，就是当时呢，大家如果可能对20世纪音乐比较熟悉的，知道20世纪初的时候呢，有一个奥地利一个伟大的音乐叫马勒。就是我们6月16号，就是胡小平女士呢会唱马勒的第四交响乐的第四乐章，是人声的。那么马勒，那么他很早就死了。他的太太呢，也是一个非常当时在上流那个文艺界呢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非常注目的一个人，艾尔玛·马勒。那么 Coco Casca 呢是一个年轻的画家。他就爱上了那个马勒的夫人，就是。当时的马勒夫人呢，当然呢，因为她是，她肯定还是忠于她的那个先生，因为他是个非常有名的人，一举一动整个社会都是注视着的，就是。他不希望这些丑闻能够影响他的先生，影响他个人，所以那个画家 Kostkaska 呢，就很绝望，他就画了这么一幅画。大家看到这里面是不是有两个人，对吧？一个男一个女的，是不是啊？那么就很相爱的样子。但是你觉得这个爱情是有希望还是没希望的？为什么？这个以色彩非常黑暗，所以呢，他知道呢，他这个爱情呢是一个没有希望的爱情，所以他那个所谓的表现主义呢。并不是来表现这些人物的一些细微的东西，他只是表现他主观的想象，是一个绝望的爱情。所以据说呢，他后来就去当兵去了，因为这是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想最好打死算了，对吧？后来好像也没死，就是后来还画了很多画，这边是德国非常有名的一个画家。那么所以这时候就出现了所谓的表现主义。就表现主义，你可以看跟真实更抽象了，跟真实不一样的，所以不会长那么丑，对吧？那么跟真实不一样，但是它主要是强调的，就是你的心态，就是你心里所想的一些东西，就表现主观的一些内容。OK，那么音乐上呢，就出现了，也是出现了表现主义，他希望把。以前传统的一些因素全否定了，那么它出现了一个什么方法呢？就音乐呢，大家知道，如果说是自己写过音乐的，就会你脑子想一个很美妙的音乐，是不是啊？如果你有个歌词的话，就跟着想出来，把它写下来。他说这个这样写呢，就跟传统的一样了，不行。那么我什么办法呢？就是把音乐当中有白键、黑键，有12个半音。你排成一个一个序列，随便你怎么排，1、1、3、4、5啊，1、5、6、7，随便你怎么排。然后呢，这个序列呢，就是成为你就是所有的音乐当中的一切的源泉，就是曲调也是这个，和声也可以那个。那么到了50年代呢，就出现了全部序列主义。你看它这个上面就是把。所有的不同的音高、不同的音名呢，就放成一个序列，然后把音乐的长短又排成一个序列，然后把力度又排成一个序列，然后把演奏法再排成另一个序列。那么，所以就跟这个序列来写就可以了。那么出来的音乐呢， 就很可能是这样的。这边有没有弹钢琴的？有没有会弹钢琴？是不是能够把这个马上弹出来？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当时听的，如果说照这个非常严格的规律写出来的音乐，最后他就听出是一个混乱的音乐，对不对？没有节拍，没有什么都没了。所以当时呢，就序列主义呢，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法国作曲家说的，他的一个片的 sonata 就是说几乎是没人能弹的了。那么既然那么难呢，就出现了一个反面的一个风格，叫偶然音乐，什么都不用写了，就反正你看这幅图像什么就弹什么就完了。那么这个偶然音乐呢，有三种，一种叫作曲家的偶然音乐，一种是演奏者的偶然音乐，然后一种呢是听众的偶然音乐。那么我们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呢，有一个作曲家来跟他写过一个偶然音乐，他怎么写的呢？他把自己关到一个全黑的房子里，什么也看不到。那么桌前呢，就放了一个谱子，他手里拿个笔，怎么就敲？怎么偶然？你也不知道敲到什么地方，你不是有意识的，是不是啊？那最后出来以后，哦，这个音呢是差不多是 C 吧？那么我就写个 C。那么这个呢，好像是在小号这个范围，那么就让小号吹算了。那么那个地方是弦乐的，那么就小提琴来拉了，就不同的音乐。那么就是作曲家的偶然音乐，所以他创作当中是所有的音是偶然形成的。那么这种呢，就是演奏者的偶然音乐。那么反正谁也看不懂，那么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那么还有一种就听众的偶然音乐。那么美国一个著名作曲家叫 John Cage。他写过一个著名最非常著名的作品，也大概也就是这种类型的唯一的作品，叫4分33秒，一个音也没有的，就是他告诉你，你谱子打开来，你钢琴这样，就是你把谱打开，然后呢，你就在数1分多少秒的时候呢，你就停止了，然后你再翻一个谱到第二乐章，那么可能也是不知道多少秒。然后你再停止了，到第三乐章，就是没不弹任何音的。那么这个著名作品叫4分33秒，那么大家查一下可能会查到。那么这个偶然音乐呢，就是观众的偶然音乐，肯定就觉得这个这么奇怪，是不是啊？什么都没有，那么一些观众就可能就坐不住了，就开始抱怨或者是动了什么，就是那么这个声音呢，就是音乐。那这是第三种的偶然音乐，微分音乐。那么我们知道呢，就是我们的音阶，刚讲过七声音阶，实际上是从12个半音当中来的。那么它这个微分音乐呢，就是把音乐再分细，音再分细，就变成24分音。1/4音也有。那么就当时一个原则呢，就是他认为当时有一个就是一个写音乐哲学的一个人，或者写文化哲学的人，他认为音乐呢，这么我们可以看当时从那个文艺复兴时期非常协和，对不对？但是非常协非常平衡，就跟那个蒙娜丽莎那个画一样，到巴洛克时期有动感了，开始有些不协和的东西，半音的东西。他认为呢，这个音乐整个的发展的过程呢，就是增加噪音而已，是不是？就增加噪音。那么可能就是，就像我们家的也是这样。如果说我开这个车的话呢，我那个选的频道一定是96.3。如果儿子开这个车的话呢，一定到一个流行音乐了，就是。所以大家那个对一个音乐的那个要求不一样，所以现在的很多呢，就是他认为当时认为呢，就是需要有噪音才叫，才是好的。那就刚刚那位先生也问了，就是当时就是那个是耳朵要很敏感，对不对？现在的话就是这要求不一样，所以他这个就是 实际上有很多乐器来演奏这个，每一个乐器之间呢，它只相差四分之一音，就造成像噪音一样的那个音响。那么这是也是一种乐派。有，等会儿给你放。那么还有呢，人们呢也会觉得，哦，这些音太难听，我还是要回到原来的，对不对？所以有的在70年代呢，就出现所谓的新浪漫主义，就是回到原来的。那么其中一个最有名的一个作曲家呢 ，Samuel Barber。那么他最著名的一个曲子呢，叫做 Adagio for Strings， 就是弦乐的Adagio 就是柔板，那是认为呢，实际上是音乐当中最美的一个。那后来呢，他觉得还不够美，他就把这个改成人声了，就是这个他就是根据他那个 Adagio for String 呢，但是就改变成人声了。是不是音乐又回到原来那个非常美的那个动听的？我特别注意了，刚刚一位姐妹呢是曾经参加合唱队，她的一个表情，所以她在听这个音乐的时候，她表情跟前面都不一样，她就感觉这个音乐的美。所以这是所谓的新浪漫主义，就是音乐呢，有的时候就是当有些作曲家把这个音乐创作到一个极端非常复杂的时候，那么另外一批人会创造个新的风格。越简单越好，那么就出现了一些所谓的 minimum 的人。那有的时候音乐整个音乐就是围绕着一个音不断反复，但反复当中有一些变化，一点变化，就是所谓的 minimum 的人呢，并不是说音乐最短，这音乐是非常非常长的，它可以演奏几个小时，反正就反复就可以了。那么刚刚讲过还有一个所谓的微分音乐，那么这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作曲家就是这个 Penderecki， 是一个波兰的音乐家。你看他这个记谱不一样了吧，这个是往上走四分之一个音，这是走往上走四分之三个音，那么当中我们还有半音，对不对？那么是往下走四分之一个音，那么是往下走，四分之三个音，那么就是只会造了变成24分音了，就是不是12分音了，也就造成一些噪音性的一些。那当然还是音乐还是有美的方面，就是它那个整个的音响就是概念不一样。 暂时先听到这儿，是给一些很小一个片段，看看这些音乐风格都不一样。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大致上就介绍到这儿。那么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可以解答一下。